我看完了都忘记要上来讲道。今天的信息就是给生命的粮，活出活水的江河。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把这个经文念一念，然后我们就可以觉得看见今天这个 skit 怎么样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连在一起。我们先，今天这个信息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五节啊，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把它念一遍。好，请来。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上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的人，分鱼也是这样，也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耶稣既然知道众人要强迫他做王，又独自退到山上去。我们再反过来念25到35。这一段是耶稣自己解释他这个神迹的意义。好，我们来。见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众人回答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他们又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着玛拉，如经上写着，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因为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是生命给世界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最后再念第七章37、38。我们同声最后一起来。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刚刚他们的演戏，这个女主角一开头就说，经上不是说吗，从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为什么我流不出来呢？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碰到许许多多的难处，像刚刚第六章我们念到的，主耶稣在一个加利利湖边一个山坡上，可能是讲完道，所以就有5000个大人，还不算孩子跟女士，来听他讲道。听完讲道， 刚好要吃饭，就像我们今天讲完到我们也要吃饭，我们今天吃饭已经预备好了，可是像当年他们没有人预备，因为是随机，大家来一下这么多人，所以耶稣就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这些饼给这些人吃呢？最有意思的下面有个注解，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当耶稣把这个困难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不要说耶稣放在我们面前，把这个困难放在我们面前，当我们在人生遇见困难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耶稣是要试验腓力，试验什么？你们觉得他试验他什么？是不是要试验腓力能不能够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因为他晓得他不可以做不到，但是他要训练试验他什么？你们觉得他要试验什么？信心，没错，信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在这段故事里，刚我们念得很清楚，就是腓力很老实说，不可能，做不到。然后圣经上耶稣原知道他要怎么行，就最后耶稣就别的圣经章节就发现，我们就读到是安德烈跟腓力是好朋友，而且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就是在他们的家乡，这是圣经的背景，所以他们两个很熟悉，而来的人里面很可能很多是他们认得的，所以安德烈赶快就去找到一个小孩，有五个饼两个鱼，就把这个五饼二鱼给耶稣，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我们说神迹，什么叫神迹？赶不上我。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上帝做的事，就叫神迹。神迹是我们对神迹通常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假如这件事情我做不到，上帝可能也做不到。腓力有没有办法把五个饼两个鱼让很多人吃饱？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上帝也做不到。我们觉得这个叫实事求是，没错吧？但是我们做不到，这是事实，但是上帝做不到，那个就是没有信心。我等一下会讲，再仔细讲这个 point。所以我们对神迹的看法是基于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假如我们觉得上帝跟我们一样的话，当然做不到。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很显明的说明，神迹上帝是可以做到，因为神迹的目的，我们再看神迹的目的，神迹的目的基本上不只是要让这五千人吃饱，因为在别的经文上有说，那个门徒就跟耶稣建议，就说让他们回家算了，何必为他们吃饱呢？我们今天开布道会也没有要烧饭的嘛，我们布道会上讲来听傅大卫讲道，讲完道没有饭吃的，让他们回家好了嘛，也没有亏待他们，对不对？但是耶稣就是刻意要行一件事情，就是人做不到的，他目的是要显明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今天有一些时代派的学者，那是基督徒，他们说神迹奇事在今天已经不存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神迹奇事不存在，今天只要靠理性来接受神。这是50年代在达拉斯神学院开始的时代派，这个今天已经被圣经学者把它修正，这个已经是不对的。今天神迹奇事照样存在，这问题在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我个人觉得在北美高科技高组织高分析高才能的地方，我们的人越画越大，上帝相对的越来越远，神迹奇事就很少。但是有没有？有。去年，我表示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跟顾韵我们去短宣去，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不记得。有的时候30年前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去年跟前年我都搞不清楚。我们去短宣，我们移动跟陈坤华夫妇，陈坤华是在石油公司做事，我们一起去短宣。然后我们先去一个城市，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城市，那么因为时间很卡得很紧，所以就讲好说我在头一个城市多待一天，陈坤华夫妇就先走，因为他们要到第二个城市，那个聚会立刻就开始，我们去来不及，所以他就走了以后，我第二天下午到了第二个城市，我们住在同一个公寓，我进门的时候看他倒在地趴这样就是这样，我说你怎么回事情，他说我疼得要命。那我说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明天早晨聚会开始我替你讲。他就在疼，后来我们这个住在公寓里面那个主人就出来说他已经从昨天晚上来就疼到现在，他说刚好是五一的长假，在中国所有的都说关门，但是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是医生，是那个某一个医院，他说我今天早上就打电话找他没找到，他说现在终于找到，他说等一下他就来带他到医院去帮他做化疗，不是化疗，化验，看看到底什么毛病，然后给他药。那我们说我们三个人就坐那里说这样对看，他说我们祷告，我们就跪下跪在地上，我们先为自己的罪祷告，说我们承认在你面前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再努力也不可能完全，我们得罪你的地方明显的不明显的，求你赦免我们。然后我们把手放在陈坤华弟兄身上说啊，我们奉你的名求你医治他，然后我们祷告完就没有了。那个陈弟兄就很累嘛，他就跑到房间去，然后我们也刚下飞机，我们也去休息，然后到他就去看医生啊，等下我们都不知道，然后晚上回来他也没有吃饭，他就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8点钟起来，我就去，因为我想临时要我讲到，我就去问陈坤华，哎，我说怎么样，他说好了，他说我可以讲了，我说你不要勉强，他说没有勉强，他就去讲到的时候，讲完到了以后，那个姐妹就来了，那姐妹来说，她说你是肾结石啊，我看见你还有里面都有流血，我们照出片子来，那个石头还卡在那里呀，他说是。陈华说我们那天跪在地下祷告那一刹那，他说我就不好，我就不痛了。你说上帝有没有医治？有。今天上帝仍然医治远志明的太太得了肝癌，4年前，就是那肝指数非常不对，然后里面做就是发现它是初期的肝癌，那个血液里面都发现，但是它刚开头，所以他们医生就在决定要开刀还是不开刀，因为医生说刚开头不要开刀。有没有方法治？没有，就是饮食注意。然后他们就在他说远志明那天说他回家祷告了，从晚上，因为那时候他一个人在北加州，太太在南加州，他回家祷告了一个晚上，痛哭流涕，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祷告。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去问他太太，太太说还是不舒服。这样一共有8个月的时间，没有，医生说我们现在因为你不够严重，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手术。8个月的时间，每次去验血，那个癌症一点一点的走掉。 你说耶稣今天有没有医治？有。我们常常把耶稣看得跟我一样大，我不能做，他也不能做。但是今天这个神迹，耶稣要像五饼二鱼医病，很多可能那个异教的人也可能有一些异病，法轮功那个气功都可能有暂时医病的功效，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五个饼二个鱼让那么多人吃饱，这个没有办法否认。显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他主要的目的还不是要让人吃饱这个饼。因为后来我们刚刚读到，我们再看第二，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显明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生命的粮，是活水的江河，这是他真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翻过来25到35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来看神迹，你们对神迹其实看见了也没有看见。今天很多人神在他身上行神迹，医病，他祷告病好了，但是他信不信？他不信。为什么？他说本来就要好的，他为的不是看见神迹，看见上帝，他为的是主啊，你可不可以再把另外一个五饼二鱼再变成饼，让我这一辈子生活可以得保障。信心最大的拦阻就是眼睛看得见的东西都是信心的拦阻。上帝让我们生活问题得到解决，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上帝，我们就看见这生活里面的难处，或者看见生活里面上帝给我们的好处，同样没有信心。上帝让我们难处解决，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他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来信靠他，这是目的。若是我们眼睛就看见难处，就像刚刚那个句一样，看见的是难处和看见是解决，上帝根本不在这个 picture 之内。我们看看，我们有个图表来看这个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只是一个神迹，但是它真正要显明的是它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他是能改变人心。什么叫改变人心？因为耶稣说你们吃的食物都是世界上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你们需要的，但是里面有一个更深的需要，那是生命的粮，这是世界上食物不能给你们的。所以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对，你看当门徒面对5000人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人的身体的需要。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你晓得在 Rochester 跟 Troy 有6000个中国的移民，礼拜他们中间每一天所在乎的当然是工作，这个饼生活的需要当然是这样，但是有多少人能体会他们除了这个身体的需要以外，他们里面还有一个灵命更深的需要。那个需要不是光靠吃饼可以得饱就可以满足的。你不相信的话，你有了工作你也不一定能满足，你会觉得工作失去怎么办。我常常看我们的孩子就看出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什么时候最在乎。假如我们把我们的孩子的生活里，我们把跟他说你里面有一个是灵里的需要，这个灵里的需要是让你真正得到平安喜乐，让你在困难的时候能够有盼望，让你在人际关系中能够得到满足，这个灵里的需要满足的时候，你就会安然自得，你就到学校同学笑你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伤心。但是我们假如说我们觉得这些都
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成绩，就是他的音乐，就是他的体育，就是他的钢琴，就是他这个的话，我们没有看见他邻里的需要。他也会看我们，我们是，我最近我们的新台湾牧师跟我讲好几个例子，我很感动。他说我们中间好几个青少年，你问他，你觉得你为什么要来信耶稣？他说我看见我的父母常常晚上花时间来跟主亲近，他说我就想来看看圣经里说什么，而不是靠 Brady 每天跟那个青少年你要读圣经读圣经，那没有用的。他晚上回家看见他的父母花时间来亲近神，这小孩就想，就问爸爸，他就会跟 Brady 讲，他说我常常 wonder why do they all spend the time reading the same book all the tim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re. They will never get tired of reading the same book. I will get sick of tired of reading any. 他们就说任何世间上流行的书，他们都会 get sick and tired. 他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读这个永远读不厌？因为爸爸妈妈体会人生有个次序，那个邻里的需要满足以后，那个面包进来才有味道。邻里干枯的时候，山珍海味吃了没有味道。我现在不需要邻里干枯，我现在这么大年纪吃什么味道都差不多。我跟你说，你再年纪再老点，你吃什么都差不多，那个味蕾没有了。你的身体的需要越来越小，你面对死亡的阴影越来越大，这跟有钱没钱没关系。若是邻里没有安全感，你再吃也没有用，你再出去玩，你跑到桂林山水坐那里，脑子里想的是明天死了怎么办，我的 depression 怎么办，我回去上班的时候人家笑我怎么办，想都是这些问题。你不要以为在欧克兰大学那个校长，哎呀，很不样样都有。我跟他有点认识，我觉得他有很多很多问题。你不要以为任何一个你认为羡慕的人样样都有，他就没有，他问题一大堆。需要。第二，当耶稣问腓力说：“腓力，你看怎么办？”腓力老老实实说：“没办法。”我觉得这很重要，这就是我上次跟各位分享破碎。你这个破碎就是看见自己没办法。我们有时候太以为有办法了。我今天找到的工作都是因为我看我的一表人才，他们不把他工作 offer 对他们不起啊。我们太以为自己有办法，只有像腓力来到主面前说：“我没办法。”主说：“你没办法就是信心的开始。”我们太以为有办法，所以我们不会相信神。我们教会今年要改型，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设计构想怎么样，后来我们发现再构想要照顾200多个人，再构想也没办法。但是这样说是不是不需要 plan 不要构想？不是。你看五饼二鱼给饼的时候，是不是说那个饼就往下丢大家去拿？不是。他怎么给五饼二鱼？一排一排坐下，一排50人，一排100人。哎，我在念数学，我最喜欢这个，一排50人。为什么要50嘛？除嘛，5000除50嘛，对不对？你给他呢？没有，对数字没兴趣，你们对数字没兴趣。这样100排就好了嘛，排椅子嘛，50一排就排好了嘛。耶稣是数字的主啊，非常有兴趣。这些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要规规矩矩去做。但是天下太多事情是我们根本没办法。我举个例，你有没有办法 motivate 你的小孩？你没有办法了，除非你成为一个榜样。你每天急急忙忙，他看就看你急急忙忙做什么。你即使最好的父母敬畏上帝，有读经祷告时间，侍奉神，工作认真，赚很多钱，奉献给教会，给神的工厂，给穷的人，你的孩子也不一定照你一样做，何况我们还不是这样的人。我常说，你教养儿女第一个原则是把他们放在上帝手里， 天天为他祷告，跟上帝祷告，说对不起上帝，我说一套做一套，求你赦免我，让我的孩子看见我 consistent 的一面，原谅我的不 consistent 的一面。最近 Brady 常常跟我讲，他问青少年，他说你们最期盼什么，说我们最期盼和最少听见的就是爸爸妈妈跟我们讲我们做的不太好。他爸爸妈妈永远是说我们做的不好，尤其中国爸爸妈妈考90分还问那10分到哪里去。可是我常常要跟他小孩讲，我说你去问你爸爸妈妈，他当年是不是总是考100。所以那个爸爸妈妈很聪明，他就说我为什么要要求他，就因为我当年没考100，我很后悔，所以我今天拼命要求他考100。我说这是什么逻辑啊，人家说己所不欲不施于人嘛，你今天己所不欲还拼命施于他，你说怎么回事嘛。所以这样的教法永远不 work， 可是我们还从来不死心，变本加厉。我没有看见自己的破碎。然后呢，五饼二鱼，你看主耶稣怎么处理的五饼二鱼。五饼二鱼拿来以后，他把它拿起来，在马可福音6:41，我讲好，主耶稣拿起饼来，望天祝谢了，拨开分给门徒。你觉得这几句话是不是跟掰饼的时候很相像？掰饼的时候主耶稣饭后拿起饼来，对不对？拨开祝谢了，分给门徒，同样的过程，绝对不是偶然。我们的事工，我们教养儿女，我们夫妻关系没有被主祝谢都白搞。我最近很深的感觉，我们可以很认真的做，但是主耶稣最后没有祝谢一下五饼二鱼，就是五饼二鱼，懂我意思吗？他不会 multiply 的，但是主耶稣祝谢的时候他就 multiply。 而且门徒最后做了什么事情，门徒做什么？没做什么事情，他就站在这里。门徒就想他做什么？什么没做？他就说耶稣把饼拿开给他，然后他怎么办？去给别人。 That's all he does。 今天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原则，生命的原则不是坐在家里想我可以给什么给什么。就像刚刚那个演戏的时候，那位太太说，我假如我不从耶稣那边给拿，我给的都是 trash， 我给的都是无理的要求，自己就是自己以前做不到，现在拼命要求儿女，对不对？诚实嘛。我以前常常要跟我的老大道歉，现在不必了。10年前我常常跟他道歉，我说我实在是糊涂，我做不到的事情，我从小踢足球没有踢到校队，我就从小教他踢足球，希望他踢到校队。我从小不会弹钢琴，我就教他去弹钢琴。我们给的都是一些幻想，最好的可能是幻想，最坏的都是 trash。因为我们都给他要求 demand， 然后关系越搞越不好。最好的原则就是从主那边拿。主耶稣会不会把那个 demand 不合理要求给我们？会有的。就像刚刚那个太太讲，他说我觉得主耶稣就是给我们一套道理，流出活水江河，回家自己去流看，流不出来的，是我们搞错了。主耶稣从来不给一个命令就回家说自己去做，做不到打。耶稣从来不这样的，耶稣是把他的爱跟怜悯赦免给我们，最主要给的是给赦免。我们每次说做不到的时候，主耶稣说做不到，怎么第三次还做不到，打。没有这样，主耶稣用赦免。你看对彼得，你就看见在彼得身上，为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还可以如此服侍主？因为圣经上说那是爱多的赦免也多，因为神在他身上这么大的赦免，他的爱就是更多，所以他才有爱。我们不需要赦免，我们常说我不需要赦免啊，我这人很好，我不需要人家赦免我，我耶稣赦免一次就够，信主那天赦免，平常不需要他赦免，我就自己照顾自己。我们给出去都是 trash， 但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 得到就是主的怜悯跟爱的时候，我们给我们儿女是什么？我们看他考90分就会说 Hurry， 很好，你考得更好我更高兴，但是我爱你，管你考几分，管你考几分，考0分也爱你。我们很怕说这话，很多人跟我讲，牧师这话不能讲，你考0分他爱，他下次就考0分，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不只是嘴巴里说爱你，你跟他讲，你不管考几分我都爱你，你试试看，你不只是嘴巴讲，你真的爱他，你不是说你不管考几分我都爱你，不然你才体会，主啊，我没有这个爱。当你体会没有这个爱的时候，才是生命的开始，才是那个生命粮食的开始。信主是很简单的事情，从主那边拿到什么就给什么，你千万不要去乱给，给的都是 trash。 我们今天早上在全圣长老那个 Bible study， 我觉得我很感动，我们就讨论，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别人需要，好心就去要指挥别人，要告诉别人做什么，其实别人根本不需要这些，别人觉得你多管闲事。因为我们要从里面有那个爱，我们昨天讲关怀，人家说关怀每个人都会，哎，我不觉得关怀每个人都会，关怀最需要的是要了解别人的需要才关怀。这个人明明不喜欢吃鱼，你每天烧鱼给他吃，你叫他关怀，他怎么关怀嘛？你一定要了解他需要在哪里。这怎么了解需要？我连每天跟他讲话也不讲话，见面也不见面，怎么了解啊？才发现关怀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学的。好，我是差不多时间完了，还有5分钟7分钟。最后呢，这个我们给出去什么是生命的粮食活水，基本上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这个非常重要。什么叫价值观念？就觉得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什么是最不重要。请问你那个吃饼重不重要？重要。你肚子饿，我们那个30-hour famine 就是要他们了解吃饼重不重要，重要。穿衣服重不重要？暖气重不重要？像昨天晚上千红说，你从礼拜堂走进来，从那个路口一路走进来，这些东西都安排好，才让我们有机会来这里听到，对不对？假如一进来都是雪，然后一开车就到雪水沟里，水到滑到旁边，你现在是不来了，对不对？这些重不重要？重要。工作重不重要？重要。赚钱重不重要？重要。哎 ，come on， 赚钱重不重要？重要。你还讲些什么？我们大家都想过，绿卡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儿女重不重要？重要。妻子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我们心里一想，妻子再重要也不比我的工作重要，对不对？我不是说你，不是说我，我只是问你问题。儿女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儿女有没有面子重要？当然没有面子重要。像我跟别人谈话，别的儿子都去 UofM， 我的儿子去 Oakland， 那我还以前还在 Oakland 教书了，那这个面子往哪放了？在我们的观念里有没有先后次序？有没有？有。不要骗我，也不要骗你，你有没有先后次序？我觉得今天的哄我回家是自己老老实实的把你生活中觉得重要把它排出一个次序来。但是耶稣怎么说？路加福音14章说，若有人爱父母妻子兄弟姐妹钱财工作，后面是我加的啊，钱财工作过于我的怎么样，就不配信主。我们说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想我们根本就不要做门徒，我们只是信徒嘛。信徒就是说我随便怎么搞，圣经那个门徒就是信徒啊。耶稣是说这些都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是主耶稣给的灵粮，因为只有在那个灵粮里才有关心， 才有赦免，才有接纳。然后有了关心、赦免、接纳，你就会把时间、金钱拿出去，你拿得甘心乐意。
我觉得最大的神迹
就是改变人心的神迹。你看耶稣行五饼二鱼行完了，这些人反应是什么？你还记不记得？要他做王，为什么要做王？最后经济问题解决了嘛，对不对？你看这个布什总统很辛苦啊，这个 recession 他一点办法没有。只要今天耶稣做王没关系，要不要什么经济的？这五饼二鱼每天这样过做经济问题。
They missed the point， 因为经济问题解决以后，大家打杀的话更有力气。
真的历史上是这样吗？人经济问题解决以后，开始就打杀了，就彼此可以对打对杀了。经济问题不解决，还自己去每天做工赚钱，我觉得还不错。像社会，所以很多在中国来的怀念以前文革以前那个穷困的日子，大家中间没有什么打杀。因为哪有力气去打杀，今天钱多了，大杀越打越厉害。弟兄姐妹，求主开我们心里的眼睛，那个人生的优先次序绝对不能错，否则那个金钱就变成劳苦重担，那个权力地位就变成自己的一个重担，是能上不能下。
我让我念这个，有一个心理儿童教育专家叫 Noti， 他写了几个，不行，我以为我挡着你就挡着，
一条一条看，一条一条看。通常我们都想把最好的给儿女，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不想把最好给儿女？可能有，但他不愿意举手。
给儿女钱财好不好？我不晓得，
可能还不错。但是最好的不是那个，连这个 secular 的教育专家都同意。去年那个 Jeff Lu 来的时候 ，Jeff Lu 还记得吗？他是 Ann Arbor 的 Camp University 的一个辅导，他说华人教会，因为他专门做亚洲事工，华人教会到 Ann Arbor 能够继续信主聚会的存活率很少，我不记得这个比例，他说可能不到 30%。 最妙的是你跟这个华人家长讲，他根本不 care， 他说我到了 Ann Arbor 将来能做医生赚大钱，这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去不去做礼拜根本不 care， 为什么？很可能他自己也不 care， 但是没有想到，对吧？那个 Jeff Lu 说，你们中间的孩子三个人有一个人 depression， 你们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因为他不敢告诉你，因为他在这个花万花世界里这么多选择的时候，他完全失落，他不晓得要选择什么才好，他花很多力气赚了一点钱，发现没什么。假如你去深圳的话，你就发现那个自杀率、失业率不是失业率，自杀率 depression 率之高。我们常常还接到半夜里一点钟接到电话，因为他那边白天嘛，他打电话来就说：“对不起，那么晚打电话，最近有对夫妇他们活不下去了。”哎呀，在深圳这些活不下去的人都不是穷的要死，都是非常有钱的，夫妻关系斗争到一个地步。人际关系 isolate 到一个地步，他活不下去了，白带回来。我真的不希望我们的儿女变成那样，因为他们需要的钱财事物上帝早都预备，只是他最心里最好的没有预备。好，我们看教育专家说的，第一，儿童活在批评中，他们学会指责。我们中国人教养儿女就是批评他，你为什么做得不够好，你的90分，你的10分到哪里去？我们不要说我们批评我们，可是我跟家长讲，家长说这有什么稀奇，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要求啊，我每次到公司表现很好，我说还不够好，明年要更好，最后好到一个地步，他明明该升级不让我升级的时候，我就受不了。第二， 儿童活在害怕中，学会畏惧。我们常我顾影常常笑我，我从小管我孩子管不了啊，在虾坪帽里跑啊，这样子跑，因为跑不见了，有一次真的不见了，把我吓死了。我爸抓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下再这样的话，下次警察会来抓你。我小时候他还害怕，我看警察高。后来等到我那个老大有时跟我讲，他爸爸你晓得吗？你那个 trick， 那警察来抓我那个 trick， 到我上学以后都不 work， 因为学校告诉我警察是保护我的，叫我 if I get lost， 警察会很对我更好。我们常常都会吓他，你这样的话，你将来生活会有问题啊！你看隔壁那人，他就是从小不读书，那将来是变成这样。我跟你讲，从小不读书，将来好坏，在美国，这你再不读书也不会饿死。很多自杀 depressed 人都是高学历 very competitive 的人。第三，儿童活在羞辱中，学会内疚。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我每次来上面，你看主啊，我一无是处，信主十五年，这个不会，那个不会，这个不会，然后就，那个不是目的，因为在中国从小长大就做不好，到讲台上羞辱他一番，下次就做好。上帝不是羞辱我们，上帝是让我们得赦免，赦免，赦免。只要你来到上帝面前认罪，你没有得到赦免，你白搞。你得到赦免，你就晓得下次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不会指鹿为马，明明做错说啊，对对对，不会的，错就是错，对不对？但是错不是目的，赦免，你有没有办法赦免？好，我们看正面。好，还有一个，儿童活在嘲笑中，学会害羞。这好，我们再看正面，看几个正面。儿童活在接纳中，学会了解，学会爱，这是婚姻成功的秘诀。从小要学会接纳，你常说哎呀，接纳值几分钱，接纳是无价之宝。婚姻的成功秘诀在乎从小在家庭里被接纳，夫妻中间不是看钱赚多少，才能多少，婚姻命好，彼此接纳，接纳就是看见对方不好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艺术，这需要从赦免里才有接纳，没有赦免没有接纳。第二，活在鼓励中，学会有信心。你看今天没时间，我挺好，再来两个。你们的孩子的安全感不是靠他的成绩啊，是看你爸爸妈妈，他看你爸爸妈妈高级工程师一年收入十几万，为什么还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更害怕，他那我将来要赚30万才有安全感。他看你赚80万、8万、8000都有安全感，他就有安全感。最后，活在称善中，学会接受自己。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真是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你今天给我们不只是吃饼得饱，有工作，当然我们没有工作，我们生活有困难，主你会帮忙我们，我们弟兄姐妹会彼此互相帮助，但是你更重要，把那爱跟赦免跟盼望放在我们里面，让无论在贫穷或富足的环境中，我们都能够满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把这个生命之粮。